持名，
一心不乱，一志为造修行门。这是讲修行啊。说到修行，不要很长的时间，七天啊，七天是很短的时间，行就能成就啊。今年美国华盛顿 DC 啊，周广大先生念佛念三天三夜往生，证明了《弥陀经》跟《无量寿经》上讲的若一日到若七日啊，不错啊，真有这个事情啊。啊，我们那边同修亲眼看到的。临命终时即得往生，一戒八智啊，八智是波毗跋致的菩萨啊。波毗跋致我们一般呢都把它翻作圆教七地以上的菩萨啊，或者翻作八地以上的菩萨。不管什么人，除非你不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，一定是证得这个位置。故知此经啊，为五浊恶世之五上醍醐啊，没有比这个更高了，没有比这个更快了。这个法门简单容易，稳当圆满，实在是在这些方面呢超过了其他的法门啊，真正超过。正解成本经啊，这再用古来的大德这个话了做一个结论啊，他称赞本经是专中之专啊，这个法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的专中之专的啊，专念阿弥陀佛，其他的什么都不要，真是简单呐、啊。顿中之顿啊，华严是顿教，法华也是顿教，禅是顿教，顿中之顿比他们还要快。真中之真，华严法华是真啊，绝对是真实的。本经世尊给我们讲三种真实啊，开化显示震慑之机，助真实慧，慧以众生震慑之力，三个真实啊。真实当中的真实啊，圆中之圆啊，华严法华都是圆教，这是法华华严的精华精髓，这是圆中之圆。又说绝对不二之教，一成真如之道也。真正发心学佛，如果看到这两句啊，我想一定是死心塌地专修的啊，不会再有疑惑了啊，绝对不二之教啊， 佛是一呀，一尘当中的一尘。底下讲一尘真如之道，华严跟法华分量多啊，经义也深，不容易读诵，不容易理解，也不容易啊受持啊。本经比起华严法华简单的多了，古德的翻译经过下莲居居士这样一整理啊，重新再一编排，这个意思非常明显，可以体会得到啊。同修当中又常常读诵的，念多了啊，意思自然就明白啊。这是比起华严法华了，容易读诵，容易理解，容易受持啊。所以经典的功德是在注经之上啊。一尘不二之教，印光大师赞要解云，这是我们净土宗最近的一代祖师，他对于阿弥陀经要解的赞叹啊，他这样说：理事过真其极啊，无论是从理论上说，或者是从思想上来讲，都达到了顶点，达到了顶峰啊。为自佛说此经以来第一注解啊，他赞叹这个注解啊，自古以来啊，祖师大德们对弥陀经的注解很多，它是所有注解里面呢，这是第一注解，妙极确极啊，这四个字是极力赞叹，赞叹到啊没有法子再加一点了啊，真正是妙极，正确到了极处了。动令古佛出世，从著此经，亦不能高出其上也。印祖啊，把《弥陀经要解》在注解里面排到了第一个，第一经，经是第一经，注是第一注。我们这一次给诸位同修介绍净宗第一大经啊，《无量寿经》。听了这部经之后，对于西方极乐世界，无论是理或者是思，依正庄严，我们都有一个大概的认识了啊。明年有机缘，我跟诸位讲解《弥陀经要解》啊，欧耶大师的要解啊，要解比《无量寿经》要简单的多了 容易受持啊。啊，这两部经是属于同一部啊，莲池大师称为大本小本啊，阿弥陀经啊是无量寿经的小本啊，内容是相同的。这可见上至判教如佛钦判也啊，祖师大德的判示如同如来亲自判别无二无别，苏超广引净宗经中四思无碍之文，深意苦心一正本经正显四思无碍法界，一切证明本经属于原教，实不容惑疑。这一桩事情呢，诸位要想详细知道呢，看黄老居士的无量寿经注解啊，他写的详细。莲池大师是明朝末年时候的人，那个时代净土宗啊也是相当的衰微，禅宗啊很兴盛，可以说莲池大师这个时代啊跟永明延寿大师的时代啊非常之像啊，很像，大家了一窝蜂的都去学禅，去参禅，能不能成就呢？不能的，所谓是好高骛远呐、啊。但是人都有自尊心啊，你要批评他说那个法门不好，那你是毁谤三宝，这个不可以的，法门平等互有高下，这不能批评禅宗的啊。如果说你参禅你不会开悟，那他听了不服气，说你怎么晓得我不会开悟 啊有伤他的自尊心啊。劝他回来念佛，他不甘心不情愿呐、这样的社会背景啊，弘扬净宗是相当的困难，所以永明的世心是先自己在禅宗里面大彻大悟，回过头来修净土啊，禅宗的人对他无可奈何啊，因为你说禅禅你比不上他，哎，他现在呀他去念佛去了啊，这个禅宗人没法子。我们莲池大师呢，他不是从禅宗出来啊，但是他也很费了一番苦心啊，他注解的弥陀经就是苏超啊，阿弥陀经苏超是莲池大师做的，所以我们要知道啊他那个时代的背景，他做苏超几乎每一句经文里面都引用华严经的来解释啊，那么他的意思是什么呢？这里说深意苦心呐、意思是要把净土宗抬高，抬得跟华严平等，大家就尊敬了嘛。用意在此地呀、 那么是不是故意这样抬就能抬得起来呢？不是，是净宗确确实实是华严法华的精髓，只是一般人粗心大意，把这一句佛号啊小看了，再看看弥陀经那么薄薄的，也没瞧得起他，毛病出在这个地方啊。纵然净土三经啊，三经合起来分量也这一点点，跟其他宗派一比较，这个经典分量差太远了，所以这样啊还被人误解了，被轻视了，疏忽了。所以莲池大师深意苦行啊，为了真心尽忠救度一切众生，他老人家处处用华严教义啊来解释啊，所以显示出本经呢跟华严是一样的境界啊。华严讲到离世无碍，世事无碍啊，经中啊确实也是世事无碍法界啊。华严法华是圆教，弥陀经无量寿经当然是圆教，苏超用意在此地。黄念祖居士译苏超译专论本经中四事无碍之相，取探玄记所设十玄次第引证经文，一名本经十句十玄，于是确证本经证书原教。所以黄老居士这个注解采取贤首家的规矩，用圣门开启，而且在玄义里面引用了贤首过师华严经的注解，叫探玄记，贤首过师做的。说明十玄四无碍的法界，而在我们这个无量寿经呢，这个薄薄的一卷呢，无量寿经里面确确实实也具足跟华严经一样的十玄四无碍法界啊，人家真是拿得出证据来呀。证明本经呢是真真实实的圆教啊，正如同古德所讲，圆中之圆，真中之真呐。既是中本华严，一真如上之说，皆是真实语，非因尽宗行人之妄自尊大也。绝对不是自己修学这个法门自己来夸张，不是，事实确实是如此啊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，绝非夸张啊。既是中本华严，这一句是清朝彭基清居士说的，这个说法非常有道理啊，称无量寿经为中本华严。那么中本后面还有小本，小本就是阿弥陀经啊，把这三部经啊，大方广佛华严经 无量寿经、佛说阿弥陀经，这三部经呢完全平等，等量齐观啊，只是经文分量多少不同，里面的内容啊无有差别。所以我过去讲了17年的华严经啊，现在呢把这个事情搞清楚了，我那个大80卷的华严不讲了，我专讲中本华严、小本华严，这个大本华严不讲了。为什么呢？太长了啊，实在是太长了。那一部经就是讲得快一点啊，讲得简单快一点呢，至少也要3000个小时才能讲得完呢。啊，实在是不容易啊，所以不如改讲啊中本、小本啊，内容一样，这个时间精力啊节省了很多啊。华严末后以10大愿望导归极乐啊，这是证据啊。经本经全显极乐，导引凡圣同归极乐，故称本经为中本华严，称有据也，就是根据啊，不是随便说的 啊。华严经到最后啊才导归极乐，本经自始至终啊完全是引导一切凡圣同归净土啊，与华严经哪有两样啊。那么这是把判教的一部分呢简单跟诸位介绍到此地啊，下面的一科是部类差别啊，这个我们也应该要晓得。第一，同部，本经与小本弥陀，我们常常念的佛说阿弥陀经，苏超为大小二本，文有繁简，义无甚劣，判书同步啊。小本阿弥陀经跟无量寿经是同一部啊，只是说的有多有少不一样啊，当然文字长一点呢就说的多，说的详细一点，那个文字少一点呢说的简单啊，说的省略一点，内容没有两样啊，这是我们要知道的。所以这个是属于同步的经，这小本现有三种，佛说阿弥陀经有三种不同的本，那么这个三种本子，我相信多数的同修啊只看到这一种，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。除这个之外呢，许愿庄大师又翻译的啊，但是庄师所译的没有单行本流通，诸位要读大藏经啊，藏经里面有才能够看得到啊。另外一个本子下莲居老居士将这个罗什的一本、许愿庄大师的一本合起来做了一个汇集本啊，这个本子 流通就更少了啊，很不容易见到啊。但是现在啊，诸位同学们有福，这三种本子都在净土五经读本里面，所以五经读本是我们修净土的人所依靠的经典，全部都收在里面啊。无量寿经总共有九种不同的本子啊，弥陀经三种不同的本子，大家都看到了啊。这个因缘是无比之殊胜啊，我们把这个文念下去就行了啊。小本现有三种，秦唐二仪大体相同啊，秦就是鸠摩罗什大师译的，唐叫玄奘大师翻译的啊，稍有出入啊。这个文诸位对照一下就能看得出来，说秦仪静要流畅，众所宗相啊。罗什大师翻译的文字非常通畅，我们念起来很舒服啊，念起来很喜欢，所以大家都喜欢念这个本。唐仪的准确详备，力保圆面，玄奘大师翻译的是直译的，就保持梵文原本的那个样子啊。但是外国的文法跟我们中国不同，所以念起来有的时候不太顺口，但是意思保持的呢，比这个罗什大师的要完整啊。所以这两种本子各有各的好处。下联句句是借其精要，就是把这两种本啊，把这两种本子重新校对，重新编排，成为一个汇集本，根据六朝十经补足情义所遗之二十一字啊，就是罗什大师翻译的这个本子，在古时候可能是抄写漏掉的啊，漏掉二十一个字啊。这个二十一个字在襄阳十经里面有啊，十经就是古人呢怕这个经典失传啊，用什么方法保存呢？刻在石头上，刻在石碑上啊，希望这样能够长远的流传下去，不至于失掉啊。从前人呢，这是也是非用尽了苦心呢，希望把这个经典流传到后代啊，不要失掉啊，失经。那么最近大陆上在唐这个房山呢，发现了不少的石经啊，这个大陆的中国佛教协会呀在整理啊，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国宝。说按襄阳石经啊，那六朝人手书而刻石的啊，六朝是南北朝的时代，居里罗什大师已经那个时候啊不算太远，这就是说他这个石经呢是有相当啊可信度啊。他这个里面于一心不乱之下啊，尚有专持名号，一称名故，助罪消灭，即是多善根福德因缘。这个引号里头二十一个字，这二十一个字现在这个我们念的阿弥陀经里头没有，